大家晚安。我在Boston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的那个项目已经结束了，上个礼拜五是最后一天上课，所以从礼拜六跟师母开车回来之后，礼拜五晚上半夜开车回来之后，现在就不必再去了。其实在过去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我基本上根本并没有真正的离开过哈，每个月都有回到这里来讲道哈，所以事实上感觉上并没有真正的离开哈。比如说上个月哈，上个月我在这边讲的就是四世纪的这段故事的前面一段17到18章。我还记得上个月我请大家把17、18章两整章读完的时候，大家一定觉得我没有请大家读上个月是请田心师弟兄哈。声音非常的低沉哈，很合适哈，都给大家听，听得很舒服哈。那我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们读圣经的书卷，特别读到有关故事书卷的时候，必须从头到尾把它看完，有时候才能够明白那段故事整个记载在圣经上究竟有什么用意哈。今天这段圣经也是一样哈。我们今天其实并没有读完，真正要把它读完的话，你要把它19章、20章、21章整段念完，才把这整个故事告一个段落，应该全部念完。我们刚才念到19章结束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并没有结束，这里说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当怎么样办理，所以呢并没有读完，只是因为实在太长了，20章、21章读完的话大概又要花7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我就把它停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念这段故事的时候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感受，我想大概没有人会在任何的教会里，如果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把这段故事讲给儿童听，因为这是一个儿童不宜的故事，这里面充满了许多的非常不堪入目、不堪入耳的一些词句或者是形象。我不知道你们刚才读的时候，读到一些字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犹疑，想说哎呀，这个样的字不要把它念出来，特别是现在我们有所谓的 Sermon on the Net 这个敬拜的过程都在这个网站上，都录在这里好像录在网站上是不是不大好。这里面谈到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堪入耳、不堪入目的淫乱的事情，而且有相当血腥的事情。你读到20章、你读到21章的时候，你心里面的困惑会一直继续的加添的。从一开始就有许多让人困惑的地方，我也希望借着讲道能够稍微试着解决一些我们心里面可能会觉得有疑问的地方。一个利未人，他为什么会娶妾？怎么会娶小老婆，对不对？虽然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娶小老婆并不是一个犯法的事情，特别是如果一个人娶了太太之后，他还不能够有下一代的话，按照犹太人律法，他可以再娶另外一个女子的。虽然不见得犯法，但是我们会想说，利未人是在神的面前服侍的，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而且不但如此，怎么娶了一个不检点的女人呢？对不对？这里面讲到她不检点，而且讲到她不检点的事情发现之后，按照律法是应当把她治死的，怎么去把她找回来呢？然后等到这个妾死了之后，怎么用这样子的手段呢，把她切成12块？在今年有一个纽约市有一个护士终于被判有罪，就是因为他自己有了婚外情之后，他的先生有一天失踪了，后来被发现的时候，他先生的身体分成好几块放在几个皮箱里面，是在 Virginia 那附近的一个海滩，好像海水冲出来之后才被发现的。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我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哇，这里面好像也做这样的事情，我想在这里去稍微解释一些事情，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点 从即使我们如果读这段故事，因为这些细节使得我们好像一时没有办法掌握住整个故事要给我们的一个大的画面的话，我想从细节上稍微给大家一点可能的解释。我不会讲得非常的绝对，我也不希望自己是一个 dogmatic 的人，但是我只是希望提供一些建议，让你们从一些细节上可能可以帮助你们。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切成12块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这个文化来讲或许是非常的震惊，但是对当时那个时代，不但在犹太人当中，在中东整个那个时候的文化风俗里面，它是有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动作，它是一个宣告，它是一个邀请，它是一个呼唤，它在邀请以色列人来参与一场圣战 Holy War。 你们回去可以看，自己回去看撒母耳记上11章，当以色列人面对亚门人的压迫的时候，扫罗就把一个牲畜一个牛拿过来切成很多块送到各个支派里面去，那个动作就跟这个是同样的含义。扫罗当时做的事情是在一个 calling， 是一个呼唤，是一个邀请，这是一个圣战，以色列人啊，我们遇到一个极大的危机，每一个支派都应当回应，如果你不回应的话， May you be like this peace，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切这个字，切这个字在希伯来人古时候的用法里面，不一定是第二个太太或者是第三个太太，不一定是这样子的。这个你如果去查一些讲到这个圣经上用字的这些字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些资料。切这个字也可以用在一个人唯一的正式的太太，但是这个女子却没有当时风俗中合法的权益，特别是在享受丈夫的资产的这个权益的方面，这个女子没有这一个在风俗中，当时文化风俗里一个合法的太太很自然拥有的权益。如果你接受这样解释的话，这个字的意思可能就有另外一个含义。利未人在当时是没有任何产业的，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世世代代的产业，所以这个利未人的太太，她是一个在婚姻中不像其他的同样的当时文化风俗里面享受到某种产业权益的配偶。这个是有可能的，有些解经家说这一件事情必须考虑进去。谈到这一个妾，19章第二节，行淫离开丈夫这个字，我请中心放第一个字打出来，原来的里面你不要全部打出来，这样可以听了哈。这个字我刚才第一个打出来的那三个字母是希伯来的字，从右边往左看，它的含义，这个字的含义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不忠实， to be unfaithful， to commit fornication，就是一个不忠实的一个用意，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含意思。好，那么在某一些古卷里，你看到的的确是这个字，请按一下就好。那我请问你，这个字跟那个字像不像？像不像？像。如果是你写的话，有没有可能，不论你想写哪一个字，都可能会变成什么？另外一个字，唯一的字母就是第三个字母，最左边的字母不一样，哈。我这阵子在 Boston 的时候上课就发生一件事情。其实我这个人写字向来是非常的潦草，我坐下来慢慢写的时候写字都很潦草，更何况很快的时候。那我们给学生打分数的时候，他们讲到的时候我们都要打分数哈。那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所谓的评估表，那上面好多详细的细节，我们给他们打分数的一方面听他们讲，就要开始给评语， 然后还要写下来，然后等他讲完之后，全班的同学包括我们就要给他们一些评论哈。那我在那边这一学期最后几个礼拜的职责多半就是这样子。有一天有一个学生在我给他打完分数之后的第二个礼拜上课的时候，他就跑来跟我开玩笑，因为其实我们已经蛮熟了哈，他就叫我，他说 Professor Henry， 因为在那边教授要我们叫他们告诉他们说我们在那边是这个 adjunct 的 position， 他说看到你写的字，他就终于明白 the written word and the spoken word has to come together。 他的意思就是说看我写的字，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但是因为我曾经在上个礼拜课程结束的时候给他我的 verbal 的 comment， 所以他在一看我的 written comment 的时候，他就马上明白了。各位姐妹，我在这边跟你讲的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今天你我眼前的圣经的翻译本的根基本都是手抄本，没有一个书卷在任何一个书卷的根据是原来第一个作者手写下来的那个书卷。手抄到某一个程度之后，这两个字中间就可能就会产生，有可能会出现，因为字写的稍微笔画不一样，多一点或者缺一点造成的差别。请放向这个字，这个字跟上一个字非常像，但是它的意思是 to be angry with， 对一个人发脾气发怒了，或者说 to reject。 英文的翻译本的 revised version 就采用了这个翻译，因为有一些希伯来的古卷是这个字，特别是希腊文的翻译本，所谓的74译本比希伯来文的所谓的 Masoretic Text 它的年份还要更久。希腊文的翻译本的手抄本是在公元之前的，希伯来文的手抄本 Masoretic Text 是公元后第十个世纪才正式完成的。所以有些学者认为真正原先的字是这个字，也就是说这个妻子对丈夫发脾气 reject him 回家了。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有其他的细节支持这样子的可能的解释。讲到第三节，这个人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两匹驴的意思就是准备怎么样，一匹给谁做的？给太太做的，要把他接回来。而且见了他面的时候怎么说？用好话劝他回家。不但如此，当这个丈夫好话说不要再生气了，劝他回家的时候，女子就引丈夫进入夫家，好像这个太太气其实已经消了，就是要一点台阶下，这个丈夫给了她台阶下，她就很高兴的把她的丈夫引到自己的夫家去。然后进了夫家之后，她夫见的那人便怎么样，欢欢喜喜的迎接她。这几个细节的描述都支持说这个妻子是跟丈夫闹别扭跑回家了。所以这个岳父一看到女婿来了怎么样，高高兴兴。各位弟兄姐妹，天底下哪一个岳父知道自己的女儿犯奸淫，然后见了女婿高高兴兴的，有哪一个能够高兴起来？但是他如果知道是两个人闹别扭，女儿回到家之后，就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他很想跟女儿说，女儿啊，你都不晓得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怎么又流回来了呢？但是他又不能够说什么，想到左邻右舍看着又怎么办呢？哎呀，你家的女儿怎么回家了呢？发生什么事了呢？一在家住四个月呢？心里面正在作难的时候，女婿来了。各位弟兄们，如果你们接受这样可能的解释的话，这个故事整个的含义你可能就比较能够掌握住了。
就算你说我相信中文的圣经本说妻子行的淫离开丈夫，就算你接受的话，他整个故事的整个动向，他到底在说什么？不论是这个利未人的妻生气回家，还是他真的行淫回家，丈夫去把他接回来，他当时也愿意跟丈夫和好，岳父心里面也放下了一颗大石头，哎呀，终于有台阶下了，就高高兴兴的接待女婿。接待了三天之后，在第四天要上路，这个岳父想说对女婿表示热情一点，又大吃大喝一场，到了天黑说不要再住一夜吧，所以呢这个女婿又待了一个晚上，到了第五天终于吃完中饭的时候，这个女婿说不行不行我得走了，这岳父说不行不行再一晚不行不行我得走了，到了中午过后才上路。靠近了耶布斯的时候，耶布斯那个时候还是在迦南人的掌握中，不是以色列人掌握中，这个利未人跟他的仆人说，我们不要到耶布斯去住，因为那个地方不是我们自己家乡的人，我们还是到以色列人住的城市去吧，就到基比亚去。到了基比亚，他们发现天黑了，按照当时你如果看地理的话，他们只不过走了将近九里路到十里路，所以大概只走了三四个钟头而已。所以学者说，这个人带着妾离开自己岳父家的时候，已经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没有想到，反而在自己人的家乡遇到了匪类，惨死在基比亚。这是这整个故事要让我们看到的，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插曲，一些意外，或者你说过失好了，这个妾行淫，不管你要怎么样接受，如果你把它看成是发脾气，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小小的意外，可以造成预期不到的悲惨局面。这是十九章要让我们看到的，这是十九章要让我们看到的整个故事的一个含义。利未人的妾如果不发脾气，利未人如果当时不惹自己太太生气，利未人的岳父如果不是这样子的热情款待，如果早走一天，说不定就避过这个灾难了。如果到第五天的时候不要硬留自己的女婿跟女儿，如果早走几个钟头，就到了另外一个城里去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是这个故事要让你看到的。人生一些小插曲可以造成预期不到的悲惨局面，不是这样子吗？六年前有一个住在加州的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女子，因公到东岸来开会，顺便他也有亲人在这里有丧礼，所以他在周末参加完丧礼之后，终于在一天的早上要搭飞机回加州。到了机场，地勤人员告诉他说，哎，上一班飞机还没有飞走，你如果快点的话你就可以赶上上一班。哎呀，他好高兴，因为他已经跟公司说今天不会上班了，所以回到家里的话，他回到家早回两三个钟头，好高兴啊，急急忙忙办完登记手续，半跑步的跑到那里去，顺便给自己在睡梦中的丈夫，因为他知道加州的时间仍然是早上大概三点左右的时间，留在他的 voicemail 里面留一个信息说，亲爱的，我赶上了上一班班机，我可以早到三个小时， I will be so happy to see you 3 hours earlier。这个 voicemail几个小时之后，是她让她丈夫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噩耗。因为这个女子，她的名字叫做 Lorraine Grancarlos， 她搭上的是9月11号联合航空93号班机。人生中一些小插曲，根本想不到的事情，一些小插曲可以造成人预想不到 悲惨的后果。我不知道这个利未人的妾落在匪类的时候，在他恐惧的当时，他脑海里有没有闪过一丝的念头 ？If only I didn't leave my husband 4 months ago。如果我4个月前没有离开他，我不晓得这个丈夫，当他的妻子被腓力拉走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没有想？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父亲几天之后知道这个好运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说 ：“If only I didn't kill them。”我如果没有留他们，人生为什么这样子？19章第1节，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这句话其实是从17章一直到21章出现了4次的时候。第一次出现是在17章的第6节，那里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到了18章第1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19章第1节，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21章的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也就是说，17章、18章、19章、20章、21章这两个故事，你如果要明白这个故事的话，唯一的答案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因为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的含义，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当然是表示以色列人需要一个王，需要一个中心人物，需要一个中心人物来治理他们。但是这里面这句话的意思还不只是这样子。我刚才说过了，一共出现了4次。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第二次出现没有讲下半句，第三次没有出现，第四次出现的时候又把那句话讲，它的重点是在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所以它真正的意思是要带出来的是，当众人随己意方便来偏离，来拒绝神已经赐给他们的真理作为生活原则的时候，所产生的这个乱象解释了这两个故事。不论你我多么感觉到，觉得说，哎呀，这么让人不舒服的故事，神的话不美化我们的人生，因为他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深沉的需要。我说这里面的意思，最主要是指的人随己意偏离拒绝神已经赐给他们的真理为生活的原则是有根据的。因为到了撒母耳记上第8章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终于到撒母耳的面前说，我们要一个王，我们要一个王，我们非要一个王不可的时候，撒母耳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你只管依从他们，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几百万手无寸铁的人从埃及带出来，用他全能的手扶持他们的，最后说，你只管依从他们，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是多么让人震惊的一句话。当人世间充满了偏离排斥真理作为生活的原则这样的乱象的时候，人生中的一些小插曲可以造成预期不到的悲惨结局。我们今天不要讲 Lorraine Grand Carlos 这个好像很比较戏剧化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讲911那个好像很特殊的事情，可能几十年才会发生一次，几百年才会发生一次的事情。你看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其实几乎已经习以为常的。你可以想到许多这样子的例子。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家庭，夫妻为了工作，为了经济的原因，有一个说在西岸找到更好的工作，另外一个说我东岸这个也不错，怎么办呢？我们暂时分开好了，你到那之后我们再想办法，或许你再找回来更好的，或许我再找到你那里更好的，暂时分开，一东一西，我们咬着牙把经济基础打起来，一两年就过去了，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个小插曲，三个月、五个月、八个月、十个月之后，两个人遇到节气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觉得不对劲，终于纸包不住火，有一方发现另外一方在那个地方有了另外的人。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小插曲会造成预期不到的悲惨的结局？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一些人，他并不按照尊重婚姻的原则行事的，他并不会说，哎呀，这个女子已经是别人的太太了，我就保持一个安全的尊重的距离，他不会的，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一个女子说，哎呀，这个已经是别人的先生了，我就少跟他眉来眼去吧。 No, everybody has a different game to play, you see? 我觉得说，哎呀，这是我的原则， but somebody else has a different game。当人偏离，随即偏离，拒绝真理作为生活原则的时候，人生中一些小插曲会造成预期不到的悲惨的结局。这是世界上让我们看到的，但是故事它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在这里很明显的以色列人警觉了，所以在19章30节的时候，他说我们自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天，这样的事情没有行过。他们非常的震惊，他们还可以记得他们的先祖索多玛、俄罗巴的事情，他们还可以记得。他们说，天哪，我们怎么也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们警觉了。所以在28，我们今天没有读，你们自己回去读哈。20章第8节就讲到以色列人等到知道这样事情的时候，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说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的帐篷、自己的房屋去。他们要联合起来，他们要把基比亚的匪类抓起来，要按照神的公义来审判他们。到了20章11节又一次的强调这件事情，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但是便雅悯这个支派，也就是基比亚那个城，在便雅悯的境内竟然不合作。圣经上没有解释为什么，我想也不需要解释，我们可以有一些猜测。很可能那天晚上的匪类当中有一些是有地位的人，很可能那些匪类当中有一些是一些有影响力的一些人的儿子，很可能。所以便雅悯说，不行不行，我们不能让他来治理，来治我们。所以11个支派就联合起来跟便雅悯宣战。然后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奇怪，因为到20章18节的时候，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当中谁先上去攻打他们？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讲四世纪的第一章的时候，那是多久以前？有没有人知不知道？一年以前，好，我说在2007年我要讲四世纪，今天也刚好结束了哈。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圣灵有没有与我同在，但至少我说要讲完，差不多到年底都讲完了。第一章讲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以色列人去问耶和华说，谁先去攻打迦南人？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也就把胜利赐给他们。但这一次犹大吃了一个大败仗，死了上万的男人。哎呀，二十章二十三节，就他们就哭啊哭啊，到耶和华面前哭嚎，就问说，耶和华，我们可不可以继续去打这场仗？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打。十一个祭派都上去打，又被便雅悯人杀了大败。到了20章26节，他们不但哭，他们还进食，他们还献燔祭，然后他们再问一次，我们明日可不可以跟他们打，还是我们就收兵？耶和华第三次告诉他们说，明天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的手中。故事的发展，便雅悯人在第三次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战败，以色列人一直追赶追赶追赶，把他们的男人一直往北边追赶，杀的只剩下600个人。杀完之后回头进了便雅悯的境内，就几乎把便雅悯剩下的成年人全部杀光。解经家不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吃了头两个败仗，有些解经家说，或许以色列人一开始不够认真，他们只是问而已。第二次他们有哭，第三次他们不但哭，他们还进食，他们还献燔祭。有些解经家说可能是不够认真，有些解经家这样说，说他们问的耶和华都回答他们了。他们问耶和华说，谁该上去？耶和华说，犹大。但耶和华没有说上去不吃败仗。然后第二次他们问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打？耶和华说，当然可以啊，打。那我没有跟你说你会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Again, 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猜测，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没有进食呢？是不是没有献燔祭呢？我不知道今天如果你要认真，你怎么献燔祭哈？我不知道你要怎么献法。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结论，一个观察，不需要我们去猜测，不需要我们去 speculate, 不需要我们去猜，就是什么？就是说，虽然以色列人及时的警觉，却不见得能够轻易的解决在他们当中的罪恶。也就是说，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已经长久活在一个与神的真理偏离的世代中，我们自以为自己及时的警觉，不见得能够轻易的解决罪恶跟困难。当一个世代已经长期的排斥神的真理的时候，它所产生的乱象，所累积的势力，我们不要带着一个过分乐观的眼光，认为只要我警觉起来，就可以很快的解决掉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而已。只是我们总是想用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面对我们人生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想说，我这个人已经活在一个偏离神的真理生活下几十年的人，然后我们经过几个礼拜就希望把那些问题解决掉。而这个简单的道理，其实在人世间有些人自己经过人生的经验，他就发觉到的。神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欧美有一个团体叫做 AA Alcoholics Anonymous, 这是一个戒酒的团体，是在1930年的时候，有两个曾经嗜酒如命的人，他们经过一段戒酒的经验之后成立的一个 membership。现在在欧美已经有相当多的会员，有一些教会也会跟他们合作，帮助在教会里面要来到教会寻求帮助的人。这个 AA 非常有名的就是他们有一个12个步骤 the 12 steps of AA.
你们知不知道他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吗？他们的会员坐在一起，如果遇到有人遇到某一种状况需要帮助了，他们当中的会员说，请你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你就坐在那里听，你也不需要讲话，你也不需要表示意见，你也不需要反对，什么都不需要。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愿意加入我们，跟我们一同来经历这个戒酒的过程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第一个步骤。你知道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吗？非常简单，就是站在这些人当中，然后你就说 Hi, my name is Billy Bob, I'm an alcoholic addict. 这就是开始 AA 的十二步骤的第一个步骤。这什么意思？他就是要所有愿意参加这个 program 的人，首先要承认自己所面对的问题，罪恶跟势力不是一个轻易能够解决的事情。 That's all it takes. Hi, my name is Billy Bob, I'm an alcoholic addict. 但是你知不知道他们说有多少人进去之后拒绝讲这句话就走掉？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需要，他们都不认为需要承认说这所面临人生中所面临的困难要解决它是多么的费劲。有人每天早上醒来都是昏睡醒的，却拒绝承认他是一个 alcoholic addict。我们需要一个君王来治理我们，因为我们自以为及时的警觉不见得能够解决，轻易的解决我们的罪恶与困难。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21章，你再读下去，你们回去读这段故事，你们回去以后带小组查经的时候看，会有人问多少问题。以色列人将便雅悯人杀的男人只剩下600个，又回头回到便雅悯的境内，烧了那些村，烧了那些城市。等到他们的怒气发完之后，21章突然之间他们发现他们做过了头了，做得过火了。所以21章第三节这样说，以色列人发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他们突然间发现便雅悯这个支派要绝种了。你发现人很奇怪，他们前几天在那边拼命杀，杀完之后他们现在问神，神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你要耶和华怎么回答他们？耶和华没有回答他们什么。他们发现杀过的头了，不但如此，他们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在那过程中曾经起誓，我们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所以这600个男人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再存留后代了，虽然还活着有600个男人，但没有作用啊！你继续读下去发现，当他们在那里痛哭商量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电灯泡就亮了，哎，我有个主意，我们当中下去打仗的时候，哪一个村落没有派人去？他们说基利比亚，走，咱们到基利比亚雅比去把他们的处女都抢过来，因为他们没有跟我们合作。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可能会有这种馊主意？弟兄姐妹一点都不要诧异，从古到今包括现在在内一样，教会的领袖团队经常是这个样子的，三个臭皮匠加起来就自以为怎么样胜过一个诸葛亮。好，我跟你讲，我绝对不是说古时候，像现今也是如此的，希望你们明白。噔，有一个电灯就亮了，咱们干这事去，他们就去了。结果到了基利亚比，果然抢了400个处女，还少200个怎么办？另外一个电灯也亮了，所以我们需要领导团队，就说我们到示罗去，因为示罗年年都有耶和华的节期，大概是祝棚节，这个不晓得。 他们节期的时候就会出来跳舞，非常高兴。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把便雅悯人带去，那两个还没有太太便雅悯带去，他们看上了之后就去抢那些女子，抢了就跑。然后等到示罗的长老们要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站在他们面前帮便雅悯人挡着，也就是说告诉示罗的人说 Don't you dare do anything。 但是他们也给示罗的人一个台阶下，所以你们没有把女儿嫁给他们，是被抢走的，算算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这个故事就结束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写？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确迫切的需要一位真正的君王来治理我们，来救我们。因为当我们的心智行为所造成的破坏，我们要去修补它，我们要去修复它，我们要去把它弄好的时候，往往还要造成进一步的创伤。你从小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不要把你的快乐建筑在怎么样别人的痛苦上，听起来很好，对不对？我请问你，你们当中哪一个人觉得这句话做得到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即令以色列人要去修补他们所造的创伤，他们所做的事情仍然造成别人进一步的伤痛，基利亚比的人还有示罗的人，他们也就只好忍气吞声，硬把这口气咽下去。弟兄姐妹，这是19章到21章的故事。我认为在这里，这个作者很明显的在表达一件事情，说神的子民啊，我们需要一个君王。但是这里讲的不是后来扫罗之后到大卫之后那一个一个王，他讲的是耶和华王的治理真正的临到我们。这个故事就让我们说，神的子民啊，你看看，不是这样子吗？你我不是需要一个真王来治理我们吗？因为当世人都是随己意来做事的时候，我们生活中一点点的小插曲就可以造成预期不到悲惨的结局的。而当我们及时警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轻易的解决在我们当中的罪恶与困难。而往往在我们所思所想所说所做的过程中，等我们要去修补的时候，又要牺牲掉另外的人他们的伤痛才可能补得过来。这不是一个很美的画面，但是我个人认为神的话就是要让我们看见，神的话不美化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真正的君王，唯一的王能够将神的国带到人间，或者说将神的国的完美，将神的国完美的应许再一次的放在我们的眼前，好使我们活在这一个非常动乱的时代的人心里面仍然有一丝盼望。各位弟兄姐妹，This is the joy of Christmas. 这是圣诞的快乐。你盼下个礼拜，再隔一个礼拜，我们所庆祝的圣诞吗？你为什么盼？你为什么会盼基督弥赛亚的来临？你为什么会盼？只有当我们看到人生这一些真实的画面的时候，我们从心灵的深处有一个圣诞的喜乐，因为这位君王他从来没有照着自己的意思做过事。约翰福音5章，耶稣说子凭着自己的意思什么都不能做，我看见父做什么子做什么。不但如此，
他是一个有完全的决心彻底的解决罪恶的人。所以他不但曾经在他一开始传道的时候经历了撒旦的试探，其实你再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不但周围的人，连门徒都让他失望，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这个人失望，但他从来就没有打消他的念头来解决世人的罪恶。而最主要的是，当他彻底解决罪恶的时候，他没有牺牲任何人的伤痛，没有造成任何人的损伤，却是让那致命的打击临到他自己的身上。你期盼圣诞吗？我们一起祷告。